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1:19-12:4，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呢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12:5-9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11:19，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这里提到的约柜所预示的是什么呢？在旧约时代，约柜是以色列国最神圣的国宝来的。申命记10:3-5记载摩西用皂荚木、做了一个柜，来对收存写有十诫的石板。这个约柜跟随以色列人入迦南，后来放在圣殿里面。根据列王纪下25:8-10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将军尼布撒拉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毁坏圣殿，而这个约柜很可能一起被毁。约柜是神信守和人立约的一个表征。读完启示录12:1-4，或者有人不禁说，约翰提到妇人和婴孩，告诉我们一件既遥远又很近的事情。这里的妇人代表以色列一切等候尼赛亚的忠心仆人，她头上的12颗星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神将犹太人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让尼赛亚在犹太人当中来到降生。那个婴孩就是耶稣，从虔诚的童女玛利亚而生。邪恶的希律王立刻就想要杀害这个婴孩耶稣。希律要杀这个新生的王，除去对他王位的威胁，其实呢是受到撒旦，即是大红龙的驱使，来到杀害这个世界的救主。或者还有人会感慨说，7号之后和7碗之前开展了两股力量的对决，到底谁胜谁负，真是耐人寻味。根据启示录11:15和15:1-16:2的记载，第七号展开了碗的审判。但是在两段之间，约翰就见到神和撒旦的争战，他见到地上的一切罪孽、邪恶、逼迫和苦难的根源，亦都明白神和撒旦两股力量之间的争战马上就要爆发了。在这段经文里面，罪恶的真面目暴露了，撒旦亦显出他邪恶的手段。或者有人还会有疑惑，大龙连同天上的星神一起坠落人间，他们是什么啊？根据启示录12:19的记载，那条大红龙就是撒旦，有7头10角和7个冠冕，象征着呢他的权力和他所统治的地上国家。那些和他一起坠落到地上去的众星， 好可能就是跟着撒旦一同堕落的天使，后来成为了鬼魔。七头是指撒旦拥有全备的智慧，他原本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描写他在受造之初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咁呢节经文呢就显明咗世人对撒旦嘅误解，因为呢世人好多时以为撒旦嘅样子呢系好丑恶嘅，其实喺创世之初，撒旦原本系全然美丽嘅。有啲人呢将撒旦吓嚟到去画成为头上有角、脚上分蹄、又尾巴分叉嘅咁样一只嘅怪物，其实呢？咁系希腊同罗马人所拜嘅偶像嚟嘅啫，并唔系撒旦嘅本相。撒旦系所有拜偶像嘅主谋。如果人嘅心中冇神，咁样呢个人呢就必定会选择拜偶像。撒旦好精明噶，好鬼诈嘅，又好聪明。我哋呢绝对唔系佢嘅对手。如果有任何人想着说靠自己的力量来去抵挡撒旦，那这个人一定会输得很惨。撒旦不但美丽，而且智慧充足，这些是圣经的描述。十国就是指到撒旦主导罗马帝国后来的四分五裂，为了能够在世上称王，这些是撒旦最后的杀手锏。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因为他的权柄是来自撒旦。冠冕代表君王的授权和统治权，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一句就指出了撒旦叛逆的范围很广泛，有三分之一的恶的天使走上了毁灭的路途。但以理书八章十节和犹大书第六节都提及过这一点。大龙是痛恨这个男孩的，因为早在创世之初，神就已经预言这个男孩将会终结撒旦的势力。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经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大红龙就是天上出现的第二个异象，指到撒旦，亦都称为魔鬼、古蛇。大和红是象征龙强大的势力和残忍的本性。亦都有学者指出，根据但以理书七章七至二十四节的记载，七头十角源于但以理的异象，象征着将要抵抗基督而兴起的七国和十王。七和十都是象征完全，暗示撒旦势力的强大。七个冠冕可能亦都指到世上君王所戴的冠冕，表明世上的君王所具有的王的权柄。这些冠冕和信徒的冠冕是不同的，象征了腐败的权力和不义的力量。要吞吃他的孩子，这句说话比喻地指出撒旦曾经藉着希律的手企图杀死婴孩耶稣的历史事实，同时亦都象征撒旦将要逼迫神国的新成员。这个现象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事件当中就明确地显明了出来了，并且将要在大患难的三年半时期完全显露。天上所出现的第二个异象是一条大红龙，龙有七头十角，每一个头都带着冠冕，这个龙就是撒旦。而这里的形容呢，既是和十三章一节对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描述相似，所以呢可以理解为撒旦所操控的世界霸主。这个龙拨动起它的尾巴，就将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很可能指到在大灾难时期的中段，天上发生战争， 结果呢，堕落的天使从天上被摔到地上，龙正是准备在这个妇人生产之后呢，就吞食他的婴孩。罗马的傀儡大希律是实现了这个预言的，他曾经想方设法消灭犹太人的新生王。这个男孩很明显是指耶稣，他将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这里的记载就是从他的出生跳到他的升天。启示录十二章五到六节经文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象征基督复活和升天，同时亦都可以视之为基督和教会。基督赐能力给教会，当他再来的时候，教会将要击败撒旦的权势，以大荣耀和权柄掌管万国，参与永远的新天新地。妇人就逃到旷野，这里是指犹太教的信徒在撒旦大肆逼迫之下，经历七年大患难的前三年半时间。不过神却是一直保守着他们，1260日意味着七年大患难的前三年半。第五至第六节经文的发展是略过了教会的时代。在大灾难时期的中段，部分以色列国民是会逃走到旷野一个隐密的避难处，他们匿藏起来有三年半的时间。妇人所生的这个男孩子就是基督，这样是很容易辨识到的。不过呢，亦有好多人误会咗，将呢个男孩呢视为教会。嗱，我希望你唔好犯同样嘅错陷。约翰指出，呢个男孩系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嘅。咁呢个描述咪已经好清楚咁指出，男孩嘅身份就系基督啦。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话：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被逼迫的基督徒就引用诗篇第二篇，指出那个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基督将要再来制服地上所有的仇敌、对立者和叛逆者。那他是怎样去做呢？他用铁杖打破他们，就好像摔碎摇杖的瓦器一样。主耶稣基督将要执掌王权。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一句呢是跳了去指基督的升天。福音书强调基督的死，教牧书信强调基督的复活，而启示录呢就强调基督的升天。很多人都会忽略了基督升天的真理，因此就忽视了基督现在所进行的事工。使徒行传一章九至十一节记载，主耶稣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启示录是启示呢升天之后得着荣耀的基督，以及在荣耀中将要再来的基督。启示录强调基督的升天，他是揭开七印之后主导着接续所要发生一切事情的那一位。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好多人是误解的，以为呢，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无所事事。其实呢，他们根本不明白启示录啊。基督不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啊，他升天之后呢，要成就更大的事。而目前呢，他是主导紧好多教会的事工啊。使徒老约翰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我认为呢，这样是印证了妇人的身份。基督的确是出自以色列的后裔，虽然教会是来自耶稣基督，但是依照血缘的关系，基督是出自以色列。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至五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生在律法以下，到底是指哪个律法呢？就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摩西律法。基督生在律法以下，他是以色列人。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早于以色列国立国之前，神对亚伯拉罕讲过，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从这国中我将要差遣一个子孙，不是讲众子孙，而是那一个子孙，即是讲紧基督。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经文是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节经文的我们就是讲紧以色列。以赛亚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对教会或者对外邦人讲紧预言，他是针对以色列国说出预言。约翰又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在大灾难最惨烈的时候，神依然会保守以色列渔民的。启示录十二章七至九节经文说，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天上的战争就象征末世之前持续发生的善恶之间的斗争。而这一场的战争呢，是可以分成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记载在第七至第九节，讲述到天使米迦勒和撒旦的战争，撒旦被赶出天庭。而第二部分呢，就记载在第十至十二节，叙述天上得胜的赞歌。这场战争带给信徒有以下四方面的影响的。第一，藉着米迦勒的得胜，重申神的大能和基督的救赎工作，在信徒的心中真正实现了神的统治。第二，只要神的百姓至死忠心，持守纯全的信仰，那就会得到拯救，最终得胜。第三，预告撒旦会作出最后的挣扎，但是他呢，最终是要失败，亦必然进入永恒的灭亡。第四，保证了最后的胜利，藉此去激励和安慰正是经历大患难的信徒。在天上发生争战，交战的一方是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而另一方呢，就是龙 和他的使者。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大灾难时期的中段的。根据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记载，天使长米加勒所负责的是和以色列民有关的事。大龙被彻底打败了，不能够再留在天上，他和他的附从就被摔在地上。不过呢，根据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十节的记载，这个仍然未是他的结局来的。请你注意约翰怎样形容他。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一段的小异象主题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争战乃是善恶之争这个大局当中的一小部分。根据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记载，保罗提到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而约翰所讲的不单止是这样，除了人和恶魔的争战之外，还有天军天使都加入抗战。我们的遭遇并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善恶大斗争当中的一部分。米加勒是天军的领袖，他的使者就是他的差役。这样和犹大书第九节当中米加勒被称为天使长的事是吻合的。米加勒分明是一个战斗的天使，他的敌人就是龙和龙的部下。龙管辖之下的使者和天使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天使其实就是使者的意思，不过使者很明显有好的亦都有恶的。争战的结果就是龙和他的使者失败了，以至天上再没有他们立足地方。龙本来是在天上控告神子民的人，现在他就失去了在天上立足之地。大龙被摔在地上，这个关键时刻龙的一切头衔别字都列出来，他是大龙、古蛇，又叫魔鬼、撒旦。撒旦这个词语来历是比较古旧的，是希伯来文仇敌的音译来的。人间的敌人当初亦都称做撒旦，没有特殊指向魔鬼的意思。例如根据列王纪上十一章十四到二十三节，以及撒母耳记上二十九章四节的记载，耶和华为所罗门兴起的敌人，非利士人称大卫做敌人。这两处经文的敌人都是用了撒旦这个词语。还有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记载，在路上敌挡巴兰的耶和华的使者都称为撒旦的。敌挡巴兰就是巴兰的撒旦者了。不过久而久之，撒旦这个词语变成为人类的仇敌魔鬼的一个专用词，代表了在神面前专门控告人的恶灵。例如约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控告者，撒旦成为魔鬼的专用名称。撒旦这个词语用在第一世纪是会引起特别强烈的反应的，因为当时有一个众人恨之入骨的著名角色，就是接受报酬的告密者。这种人呢，专门向当权者打小报告，来作为自己呢维生糊口的职业的。控告者即是撒旦，和毁谤者即是魔鬼，两者呢的差距很小的。因此撒旦往往亦被称为魔鬼。除了控告和毁谤，恶者还会施行欺骗的。欺骗的规模大到一个地步，以致约翰称他为迷惑普天下。有学者讲过，撒旦代表了不懈不眠的护卫邪恶、抗拒善。但是约翰在这里再一次重复，撒旦被摔下去，连他的使者亦都同他一起摔落地上。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这段经文呢，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启示来的。经文说，在天上就有了争战。我们很难想象在天上会有争战，但是撒旦仍然有去到天堂的管道。 只要他在这里，那就会出问题。根据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众子是立在神的面前，撒旦也来了。显然他和神的众子一样有权是立在神的面前。撒旦受造的时候，他是万物之中最高等的受造物来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